lo-fi.
The death of this lo-fi trend, I'd love to see. Yeah. Because I don't, I mean, it was not original.
Right.
It's not an original idea.
Right.
So it's kind of, you know, I just think I'm okay, because if you have a good song,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how you record it.
大家好，欢迎收听低保真电台。这个我们要不就叫电台吧，好吧，不改了吧。
低保真时间没有电台好是吧？
电台。
因为这个，我们之前一直想找一个更好的名字把电台替换掉，但是一直都想不起来啊，所以之前还约定说念低保真电台的时候中间要空一下，以后想起来好剪。但是我觉得咱估计也想不出更好的名字，就这样。那个我们这个哦，我是方宇啊，
我是可乐
安娜
啊。那个我们今天书接上回，上次说到我们小时候哈，主要是怎么听音乐的，在尤其是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一说到了大学，也就是2000年以后。那个我就有一个猜想，就是上一期我们其实播了很多大家喜闻乐见而且非常有共鸣的怀旧的好听的老歌，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听的都很高兴。那这期因为即使是我都开始听摇滚了，那我们这期是不是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摇滚欣赏的节目？
不会啊，
不会的。其实还是有很多，
那个家伙都有很多电子啦、小清新啦什么的。
其实摇滚大概只是一个必经之路吧，我觉得是一个阶段，然后从这个阶段开始去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就开始有多元文化，那旁边这个还是个金属党。
嗯，对啊，金属党。
嗯，那咱就开始说说吧，大学以后的都听过哪些音乐？那个可乐，你先来谈谈。
其实沿着上一期讲的，其实那个时候跟被电台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当时其实我还没开始读大学。就我们那边已经有些电台，它是一直在放一些 Britpop 的那些乐队的东西，像啊 Blur、Radiohead、Oasis 这样的东西 ，Sway。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哎呀，这些东西挺好听的。那其实，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对很多英伦的东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吧。那其实那个时候电台里面穿插的各种。当然它是以一个叫做欧西的这个音乐为主嘛。那 Britpop 那个时候挺红的，那它穿插的还有一些可能像我们现在看回来叫做小清新的东西叫 Indie Pop， 还有一些像爵士啊或者电音，当然这些都还是比较少。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让自己去通过不同的渠道去翻一些好玩的好听的东西，那其中也包括了上一期我提到过的一本杂志叫做音乐殖民地，那个香港的一本我觉得非常有殿堂级意义的一本这个音乐杂志。那从上面就可以开始接触到更多的一些当时我妈还管那个叫非主流音乐的这种类型吧。
嗯
嗯，我到现在还是觉得音乐殖民地是华语，就是中港台三地吧，华语最好的介绍音乐的杂志，或者是那上面的文章是最好的。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那种，就因为大陆我也不点名了，就是一直都有那种所谓的，就是说是乐评人，其实根本就不是写乐评，
嗯，
就是在自己胡逼扯，然后要不就弄得特高大上，要不就变成特别的那个，就是你看完这2000个字、3000个字，甚至4000个字，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还是不知道这乐队，你还不知道这张唱片在唱什么，你也不知道这乐队是什么样的。
对。
但是，一看音乐殖民地，就 MCB 里面的文章，我哪怕没听过，我就完全能够想象出来，这音乐是什么样。然后我一听，真的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其实音乐殖民地里面它除了讲它讲的方面真的有很多、
嗯、
就包括了从历史啊对从历史、
嗯、
从啊这个技术从各种方面去讲一个东西
啊
对啊就什么东西都有在里面就是说你看完就等于有点像读历史一样很快的就了解到这些东西。
对我那时候买还特别辛苦，我都到大学的后半段才能买得着，然后就每一个月去一次，也是在新街口那家店，现在还在，应该是蓝线唱片吧。嗯，就我忘了是二三十块钱人民币一本，
差不多差不多、
嗯、然后就而且还都跟老板说你给我留着，因为他进货也不多、
嗯、
但后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摩登天空在一段时间内跟 MCB 合作来着，出了一本、
嗯、
也就叫摩登天空，但是他一半的内容吧可能都是用的是音乐殖民地的文章，然后他自己再加一些摩登天空自己的一些原创的东西。嗯，那个好像出了不到17还是17左右吧，
对，很短命的一个合作
没有了。对，
因为当时我妈单位他们有交通员来往这个广州跟香港，所以就是托交通员买回来，其实那个港币也就十多块一本，就那个时候还比较可以承受得了这样的一本东西。然后我妈我爸一看明显他们是看不懂的，但也不是他们也不觉得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
那里面的文字不是广东的那种文字是吧？
其实
有一点点，
对，有一点吧。因为严格的说其实香港人写的中文并没有很口语化，就他们到书面上基本上我们都是能
看。那为什么有的那种八卦杂志通篇都是那种？
那八卦杂志跟这种正规的杂志还是不一样，就是其实它还是一个很正儿八经的一本杂志。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看杂志，那就要买唱片了。买唱片这个东西就要说打口碟了。那打口碟我觉得其实现在实体店已经越来越少，就我知道的卖打口的朋友其实很多都已经跑到淘宝上面去卖了，就虽然还是有这个东西，那待会儿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再来讲一讲这个打口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当时广州它有几个地方就其实已经是像一种商城那样的东西，就对，就一个叫钢顶的一个地方，那它有一个叫做天河购物中心，然后里面有一层楼全部是在卖打口的。以前就剩下的基本上是一层，有一些就小户他们可能会散着去。
咱俩说就是楼下有一屈臣氏，
对，
有一麦当劳，
对对对、
哦、那说的是一点。
对， 对，然后说起钢顶这个地方也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那一必须要提一提的是非典。因为钢顶就在这个购物城旁边呢，是这个广东省人民第三医院，那全国的第一例非典从那儿出来，那也是个重灾区。然后我学校其实就在它斜对面，然后即使在非典的时候我几乎也是每天去的。
啊，你那时候没封校？
其实没有封，其实非典的时候在广州其实没有像北京那么恐怖，因为我有一些高中同学也是北京就直接就可能放假就回来了，然后我觉得想一想现在自己也挺勇敢，真的天天去。
他们还开摊？
对，
那人家更勇敢。
对，他们也都全部都开了，没有见到人戴口罩的。然后因为那个时候那些店也比较开放，你可以他每个店里面会有一个音响，你可以自己去一张一张的试，也可以你自己带一个那种那种叫 Discman 这样的那种 CD 播放器，你可以去一张一张的听。那基本上可能就真的是半天就泡在一个店里面快把他东西都听完了，然后才挑那么几张然后走。但那段时间基本上就是你买了唱片回来研究，或者是你研究完去买 CD， 就我觉得是个学习和积累的阶段吧。
嗯，我因为为什么对钢顶熟，就是因为 上高三，考完高考，然后开始那时候就有网了，拨号上网。
嗯，
银海威呢，我还记得我们家还得去中关村买那个，嗯，每个月还是每半年要去买那个什么破玩意儿。然后拨号上网，那个时候也没有，那时候还不怎么用 QQ， 然后呢上 BBS。
嗯
嗯，我经常上的那种水木清华，还有高地。我如果可能特别早的人可能都能知道这音乐论坛，因为那时候什么各大乐评人王晓峰什么的都还在高地混过。
嗯，
然后认识了一票特别好，很多好几个到现在都还是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其中有一个哥们儿就住广州，然后大一那一年的假期，还是十一还是五一我忘了，然后我就千里会网友去了。就在那个年代，想都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早的年代，然后我妈给我弄了张机票，然后还不是飞广州。
你妈知道你是会网友？
知道。
我天，你妈这就让你去了。
对，然后还是一哥们儿，你知道吗？然后那个
好吗？
对，然后那机票还是飞佛山，然后我还得调，就是到佛山坐一大巴，然后坐回广州。然后因为我也认识那哥们儿女朋友，住在那哥们儿女朋友家什么的。嗯，后来他就是带着我各种广州的朋友们，然后广州的那几个卖碟的店啊什么的，然后也是认识了好多就是传奇人物吧。就是在岗顶，就是他一去就所有都列队欢迎的那种，因为那哥们儿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买碟。然后另外还有哥们儿，就是那时候好像就在一个外资公司，我记得他那时候叫石玫瑰，现在还记得。如果你在，哎呀不知道，你肯定听不着了。就是他特别有钱，他就买原版，他所有碟都是原版的，一百多。然后他还能出差去香港买，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在我们眼中就是一个神的存在。然后大家都说什么时候抢他们家里，大家都在琢磨什么时候抢他们家里。对，但后来就然后我每年就养成了每年都去广州的习惯，每年而且去那儿跨年。后来就变成去跨年了，然后认识了一票人，而且那帮人因为说现在也都挺好的，也都是音乐记者，或者是那时候就是你们那个什么华语传媒大奖那个创始人啊，就那票人就是业内还都蛮不错的。
你当时跟他们玩的时候他们是什么身份？学生？
他们没有，就我这哥们儿那个时候在一个网站大洋网吧，好像还是信息时报忘了，但已经开他原来是一鼓手。就是也是属于半混状态这种吧。对，大家又都是可能刚毕业或者大学大三大四，就是刚各种寻觅这个人生的这个方向的阶段吧，就是特别欢乐的日子那段时间。然后我还有一特逗的事儿，就是我发现在广州买盘特别好，就是那时候我还听金属，早年间的时候北京金属因为听的人多所以卖特贵。
嗯，
然后广州呢没人听金属，他们都觉得太土逼了。
对，
然后没人听，然后我就发现我每次去广州就能买好多特别特别便宜的重金属的那种碟，但是像什么就是小电子呀小清新啊就在广州卖特贵。
嗯，
但在北京还行，所以就
那你还不倒卖倒卖。
现在广州的小清新和爵士会卖的比较贵。
对对对对对，就特好玩的一件事，所以每回回去都带一堆盘回去。
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后来已经开始
买磁带了，打孔磁带还用？
没办法了，就已经买那个打口已经满足不了我的兽欲了，我就每年得攒钱攒一年，然后死磨我妈带我去一趟香港，然后我去香港可是很夸张，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是摇摆郎去香港的一个挺有名的，就卖这种独立音乐的一个小店。我是把人家整个架子一叠一摞的那个唱片搬下来，把重复的扒出来，然后剩下的说这些我都要。
那好多钱啊！
所以得攒一年的钱
了。你是富二代？
没，不是不是。
嗯，你呢？
不是，那你那些你都认识吗？你都知道这是谁？你买
知道
对，都知道
是谁，我就
没全都知道。
全都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我有看那个音乐殖民地。然后就平时会做功课，就说这个我要这个我要，然后每次去岗顶的时候我就会很留意有没有这些名字。
嗯，
那基本上都找不到的时候，那这些就只能去香港找。
嗯，
就尤其是那个时候的那些 像 post rock 或者是 indie pop 小清新的东西，
那都是好，
在
对我来说都是挺后面的。
在钢顶是找不到的，因为其实我没读大学已经开始听那个 Sigur Rós 了。
哦，那还挺
早，就很早，
是大学以后，
就那个就他那张蓝色那张怪音的那张，他是99年
的
唱片，所以那个时候根本就找不到，就因为音乐殖民地它上面，就我觉得也是广告，它的广告下面还附了几个很简单的那些文字描述，然后你就看了说，哎呀，这个我好想要，像什么那些，就各种后摇啊，或者是什么一些比较实验的，像什么大有良音啊，这些名字全都在那听回来，然后就跑去买唱片。
嗯，
反正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是买唱片买到了没钱吃饭，然后就靠我的室友们每天就给我打几两饭，每人分几口菜，然后在家里没事掏几个罐头回来，然后一个罐头吃三天这样子。
对，我还去天津买过大口，那时候
天南大那个
我忘了，传说是说天津因为也是一港口嘛，好多外贸或者这些东西，然后也是一个当时也是在天津算是圈内大佬的那么一个人对，然后带着我跟我那时候男朋友去天津，然后去买大口来着。
我觉得那阵卖打口的人特别有意思，就是有的人是这样，就是岁数很大，然后呢看着也不像是有太多文化的，但是他对哪些乐队火呀，就是如数家珍。
他肯定他每天有人来问，或者
是
来什么，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是真听啊，还是就背硬背的名字。
没，其实到了
好多人乐队的人自己都在卖。
在钢顶那个地方呢，其实有一群这样的无良奸商。他会跟你学习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这个是谁，然后慢慢的他也就知道了哪个比较受欢迎，然后就那个就一定会很贵。
嗯，对。
然后我们都一直在号召，就说大家不要叫他们那么多东西，但有时候去到那里就年轻嘛，就忍不住在他面前
显摆一下。
对，然后结果回来之后发现，哎呀，完了，中招了，又害人了。
嗯，我记得那时候最夸张的卖圆盘卖的基本上跟引进版基本上一个钱的都有，100多的都有。
啊，有那个时候，
那钱都可以买一张原版碟了。
像Radiohead、OK Computer 或者像那个 Nirvana 的一些唱片，那些都是超级贵的一些唱片，就跟去香港买个正版是没有什么区别了。
对啊，你说到 OK Computer， 我记得特别清楚，高三那一年第一次听，然后就什么破玩意儿啊。那时候完全，那时候还沉浸在重金属的世界里，然后说这个什么呀，就完全没有领悟到，都是过了四五，真的有三四年了，才会后来觉得我靠，真牛逼的东西。但那时候真觉得就 get 不到那个点，可能那个情绪什么的，嗯。
然后后来我在广州有认识一个挺好的朋友，可能该比我大个10岁8岁吧。就他也是个卖打口的，他是从一个在天桥上卖打口，然后开始到自己小店，然后他有一个书店在广州叫 Chet Book Shop， 因为他很喜欢 Chet Baker， 所以就用了 Chet 的名字做了一个书店，然后这个书店其实在广州存活了也好长一段时间，后来他就把它卖了，然后跟老婆一起去香港去了。然后当时其实也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慢慢的听一点爵士，因为那个时候电台有时候会播。
你的步伐好快呀，都到爵士了。
其实都是多线进程的，就差不多都是在一个时间段，只是说听哪个比较多一点的一个关系而已。
啊，那个说了半天哈，这个我想就是。给大家介绍一首歌，然后顺便说说当时我喜欢这首歌的一个经历。因为当时因为你们好像都是从杂志是吧，
杂志电台
电台啊、接触到，你们就从那个就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是吗？
也是要听。
嗯，因为我个人
或者别人推荐、
对
别人推荐能会播一下。
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是因为我是从高中就是开始听得很杂嘛，然后到大学可能前两年都没有特别的听进去这个摇滚，只是在边缘很浅的接触一些。但我的感触就是你要想接触摇滚，
想爱上摇滚，你就是绝对不能去看名气去听，或者说是看那些指南那些排行榜，比如史上最佳一百张摇滚专辑，史上最佳一百，对，所以我当时就是因为看名气买了一些专辑，就发现很难找到我喜欢的，可能就不适合，或者不适合当时的我。我当时买过 Rolling Stone、 大门、 Bob Dylan， 然后听了就听不进去，所以就总觉得摇滚跟我有一定距离。那我后来就是同样哈，还当时要听摇滚肯定少不了要买那个 Nirvana 的 CD 嘛，要听一下，因为太有名了。那我之前就是因为我偶尔在同学那儿听过 Nirvana 那个 Kurt， 他听过他几嗓子，知道吗？特别燥，然后各种破音特吓人那种。然后我一想，这种是不是太吓人了？我干脆我就买一张，他们不是有一个纽约不插电演唱会吗？我买一张那个 CD， 那个我当时就想听安静一点，可能会容易接受一点，买了这个不插电演唱会的一张专辑，然后回去听就感觉特别沉闷，死气沉沉的感觉，就不爱听，就太没意思了，然后就放那儿放很长时间。后来一次很偶然的一次机遇，就是我有一年期末考试，当时正在焦头烂额的复习一门副科叫计算机哈，那是。当时我特别郁闷，是因为什么呢？就因为那门课就是很多人都获得了免考的资格，但是我就必须得去考试。那免考资格是怎么，为什么会有呢？就是你只要他平时上课会做一些测验，你只要去参加了，有成绩你就能，都成绩都全，你就能免考。那我就有一次逃课就没有成绩，然后就只能去苦逼的去复习准备考试。当时就特压抑特郁闷，别人都在那玩，我在那复习。然后有一天我跟一同学去自习室自习吧，然后他呢带了一个半导体，一边听一边学，然后学了一半他走了，就是回宿舍了。我说你把这半导体留下来我听听，然后我当时一打开正好放的就是这首Nirvana 这首在演唱会上唱的这首 Where Did You Sleep Last Night。 然后因为我以前都听过，我都不爱听，但是呢当时他放的时候正好是放到他最后开始要吼的那几嗓子，那时候我当时在自习室里静静的听完以后，我就感到
忽然高潮了
真的是特别，就是听傻了，就是当时就莫名的一种畅快，就虽然我没跟他一起在那喊，但是感觉好像我心中的郁闷那些压力都随着他那几嗓子就抒发出去了。然后呢我就因为这个，我回家就拿起我那张专辑一听，就好像开了光一样啊，所有歌都觉得特好听，
顿悟。
所以就有那么一个经历。这个
我好像最就是第一首最喜欢的就是 Come As You Are，然后才是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那些啊，我记得。因为就是不插电那张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我觉得一般，我还是比较因为其实我认识 Nirvana 完全是因为他在钢顶的那个碟特别的贵，特别特别的贵，说这是谁呀、然后就去研究了一下。
那时候好像北京是因为那谁写了一个《灿烂涅槃》是吧？方舟书店好仿，然后就在圈里特别贵，就红起来的。但是这 Nirvana 肯定是每个人必听的吧，绝对是必听的，就不管你多大，不管你最后是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了，一定是有一个 Nirvana 的时代。然后我跟我那个前男友认识还是
在一起去天津那个吗，
还是在有一年北京老豪运4月8号纪念，因为就是他死了以后每年都有一纪念 party，然后还是在那儿认识的。
然后说到这里，其实我还要提一下，其实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两个人吧，就其实他是在我高中门口的一个小唱片店的两个老板。然后其实这两个老板当时估计也就很年轻，就20来岁，也是那种小混混的。但他们当时就是听着各种这些稀奇古怪的音乐，我的音乐殖民地前期全是在他们店里面看的，然后 CD 啊也是在他们的那边，他们当时他们买了那些 CD 回来就刻盘然后卖出去，当时还卖20块一张，现在想起来真贵啊。他就卖个4-5张，他那张盘就回来了。然后就其实他们就告诉我，就除了摇滚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东西，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一些电音的东西。那刚好那段时间Café de Ma 是非常红火的，就是说整个圈里面全部都在放 Chill Out 这种东西。
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知道哦，Down Tempo 是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因为英伦你也就知道那个 Trip Hop 这种布里斯托三巨头那什么东西，就
哎，但是我就特喜欢 Trip Hop， 但是我就那个时候我真的能听一直听的，但是就对于那种 Chill Out 的东西我不会专门听，我老觉得他是在一咖啡馆里面待着的时候放，就我不会专门的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接受不了。
我知道吹泡，我是因为跳房子，知道吗？田园那乐队，
他那算吹泡。
但反正他是都那么说，都说他们的风格是，然后我知道这么个风格。
没吹泡，主要是当年三巨头实在太火了。
Massive Attack。
他那个 Massive Attack 的那张 Massive 那张那个甲虫的封面，另外一个 Portis Head， 就其实我听这两个是听的最多了。然后刚才说起 Chill Out， 其实 Chill Out 的听这些 Café de Ma 这些歌里面，其实更多的是去认识了里面的那些人。因为当时 Café de Ma 就我自己最喜欢的是3到6，那3到6里面它是由一个叫 Jose Padilla 的这样的一个大叔去主理的，那他挑的歌都是非常的，我觉得是很经典的东西。就里面随便一首歌你拉一个人出来，这个人都是一些挺有名气的人。就然后我就在这堆人里面找到了我当年电音的最爱 Kid Loco， 一个法国人，当年是
我还真听说过，
对，帮法国的，
我还以为在钢顶听说的，害人不浅呢。
对啊，在法国帮这个色情电影做配乐了，然后后来自己出来也做这个电音。那当时他那种叫 Down Tempo， 然后我还去研究了一下那种Down Tempo 和那些Trip Hop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就研究到那个 BPM， 就是那个 beat， 就每分钟那个 beat 到底有多少。那其实我觉得到后来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类型的东西其实都已经混得不能再混，你已经很难说去分一个类型。但当时还是其实挺纠结，就是说哎，这个是属于什么，那个是属于什么。
对，那个时候就一定要把所有东西分类，就必须得给它找到一地儿放着，现在根本就不会再去想这些了。然后是不是由此伊比萨就成为你的梦想？
对对，那个时候伊比萨真的是一个一个
就是一个梦想的那个圣地，是吗？
对，就即使到现在，我觉得我人生要去两个圣地朝拜，一个是米兰，一个是伊比萨。
但是我就是后来好多年以后看黄伟文一篇在 Milk 里面写的吧，写他跟他一哥们儿去伊比萨的惨痛经历之后，我就断了念想那种了，还挺逗的，你倒是可以找找看一眼。不过。我觉得其实上大学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是我开始听中国摇滚，因为好像我忘了在上集有没有说，其实一直都在听欧美范儿的大 metal， 然后呢中国的也听，就不是特别的在意那种吧。也都知道，该知道也知道，该听的也就听，其实也不是说都听了。后来呢上大学，哎，我上好像没说哈，对，上大学以后呢大一我就跟我们学校录音系的一帮哥们儿姐们儿就变得特别好，然后就比自己班的同学还好， 然后其中录音系一姐们儿，她是只听中国摇滚，就如数家珍，每一个都知道，不管就是特别偏门的，特别那个什么的都知道。然后呢，那时候演出特别多，我们两个就开始了每个周末奔波于北京东南西北各个地方，可以去 live house 各种酒吧，奇奇怪怪的场地，还有餐厅，看演出的经历吧，那段日子。然后就比如说比较火的那时候有什么电影学院的蓝银河声场，何勇啊，什么唐朝，他们经常就在那儿演。然后东边那时候还有刘源开的 CD 咖啡，那时候也还有演出。另外那时候还有西边特别火的那个开心乐园，但是那是朋克的，因为我们都不太喜欢朋克，所以就
有花吗在那？
花是在盲峰，那时候还有呢，盲峰，但是好像我去了一两次，在东四那儿就没了。对，还有那个是就是摩登天空，他们那个时候有一小小演场地叫十七，在三里那边，三里的酒吧街的那边。开业那天我好像第一场演出还是第二场也去了，那时候是木马，而且那场演出好像是木马在北京的第一场，然后我也不知道，特别阴差阳错的就被一个哥哥给叫去看去了。
他那演出票价贵吗？
那时候就二三十吧，那时候还行，真的就不贵。但是大牌的好像就贵点，像唐朝那种级别的，超载什么都得五六十。基本上就一直都是那样，一直这个生活就延续到了十年后吧。基本上从出国之前就真的是每个周末只要我在北京肯定是在各个的演出场地，但那时候因为穷呀，就上学演完了以后就坐夜班车，然后实在是觉得太危险了就打了车。然后那时候我们家住十几楼来着，十楼，然后没电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就北京是那时候十二点以后是没电梯的，我们姐儿俩就嗷嗷的半夜爬楼爬进去，那种还挺好玩的。然后那就放首歌呗，就放我那个
男神
对高琪，就是因为也是这个姑娘，然后通过她我知道了高琪，然后就对，就是特别俗套的由此改变一生这种桥段就出现在我身上。就怎么说呢，就特爱，然后就演出不赖，然后就粉丝，然后我现在那天咱还说到遗憾的事儿，我觉得我这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生得太晚了，我如果能早生十几年二十年，
你就把高琪包养了，
我就去，那也不用，我就去当个骨肉皮
啊，
我就去睡去真的，我觉得哎呦，我妈不会听见这个吧，就那个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太美好了，我但是现在就没办法，这个是时间，这生不逢时，对，然后
现在没有你想睡的了是吧？
没有了，没有了，而且我想睡的是那个时候，就是十几岁的时候的他们，对，就现在这五六四五十的就算了，那个对，后来就开始开始。对，离音乐越来越近吧，也所谓离那个圈可能就在边上写点乐评，写点给唱片公司写点文案，写给什么音乐类杂志写点东西，慢慢开始写稿生涯什么这样。然后这首歌因为每首歌都想放，但是当然不可能，然后放的是每次都想拥抱你，这个歌是他在十七岁，是高琪在十七岁的时候写的，处男座呀原来在呼吸的时候唱过一个版本，这个是他后来在2000年左右吧重新录的一个他自己唱回那个时候的版本。因为我觉得处女座这件事儿就能特别能看这个人的才华，因为有的人可能写歌是练出来，因为他会有些规律就会努出来那种歌，但是有的人真的就是天生的，比如说许巍的执着是吧，对，他也是他的许巍的第一首歌，就你一看第一首歌就这么牛逼，那肯定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就先每次都想拥抱你。
这次见你，你会重新站起，为何总是犹犹豫豫地不敢继续啊？每次都想拥抱你，对你说我有多爱你，每次都想拥抱你，别再哭泣啊。每次都想告诉你，别再为过去伤心，越过黎明的荆棘，总有阳光在等你。
你有没有什么觉得就是
哪种、啊、
是说不插电就是翻片的那种感觉吗？就让你翻片了？
哦，不是，那个还没有。
另外一
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属于很浅。你像 Nirvana 这是你即使不是听得很深你也会接触，包括 Beatles 这都是，这不一定喜欢摇滚都会听。我其实那时候还是接触，真正让我决定了把我领进门的一个事儿，是因为当时我聊了一个女网友。
我就想是姑娘，果然是姑娘。
当时对那个时候新浪聊天室哈、啊，那个他我看到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那名字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哥特，来自一个哥特的专辑啊，是什么我就不说了。他当时是在聊天室里啊，那当时聊天室分私聊和公聊哈、啊，他公聊的话所有人都能看见，私聊你只跟你的对象才能看见。
对象，
对，他就在那里头跟人聊岩井俊二。
啊、
其实我那个时候其实我从大一开始就已经大量的买 DVD 大量看电影了，所以那个东西是我第一热爱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聊起来了，然后聊着聊着又发现哎懂得挺多的，那个音乐好像也懂得挺多的。然后我想能认识一个这样的女的不容易，我好像应该是我找他留了一个电话，然后我们后来就短信联系是吧？
那你见
过短信交流？我从来没见过。
他是跟你一城市吗？
南京。
嗯，
南京。
嗯，
然后
好地方。
对，然后他，我们聊着聊着吧，他就发现你这个听的太少了，这怎么聊啊？那个我干脆我给你推荐点儿，
列一单
歌吧。不是列一，他
都是要有一点动力。
他不止列一单，他是，把他们家 CD 也好，录音带也好，反正各种介质上的歌吧，他转录到一盘一盘磁带里。然后呢还给我确实给我列一单，上面写着它是分门别类的，这种风格一盘带的，那种风格一盘带的，然后乐队，这乐队简单介绍来自哪个国家什么什么，
好用心啊。
然后那个歌曲就当时歌曲目录，乐队介绍，风格的介绍，然后包括、有的风格还给我推荐电影呢，就说这个华丽摇滚是怎么回事，代表人物是谁，然后推荐你看的电影
是
丝绒金矿、
就是的对
啊、然后对，然后他一共分了两次给我寄，每一次可能有五盘到八盘的、然后
我快哭了、
我都这么辈子没怎么用心的给一个人这么写过
继续说继续说、
然后我就记得他第一次给我寄的时候有是一张 A4 纸上把所有信息都写上了，我记得第一句话就典型的一个文艺青年那种语言，说这仅仅是关于摇滚和自由声音的一个断面啊。然后我就拿着那些东西就跟我摇滚圣经一样如饥似渴的听着，我听了那些哈，我才发现原来我真的是可以打心里爱一些音乐的，跟以前听的那些确实不太合我胃口。我在那些里真的听到合我胃口的东西，我听到了后来我第一次听到了后来我深爱的一些，比如说 Radiohead、Smashing Pumpkins、Jesus Mary Chain、 Low Ray 等等，还有包括各种很多很多，就是我完全想象不到摇滚乐里就是它其实有各种各样可能性的，它不仅仅是愤怒的、颓废的、迷幻的，它其实是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多。比如说那个他 Low Reed 当时给我选了两首歌，
Low Reed 还是 Low Reed Low
Low Reed 哈，他给我选了两首歌，一个是 Perfect Day， 那非常有名了，猜我车里也用过，
那被无数乐队翻唱
过。对，但是我听那首我就觉得还行，我也觉得还行，但是没有那么，相比另一首就没有那么喜欢。另一首叫 Walk on the Wild Side，
那首歌听了真感觉非常的舒服的一首歌。然后还有一首就是印象很深的啊，比如说几首印象很深的吧，比如那个 Black Box Recorder 那个 Girl Singing the Wreckage、
嗯、
那基本上第一声出来就会牢牢抓住你。另外下面打算给大家放一首是非常舒服的一首歌，叫 Bell and Sebastian 的 Get Me Away From Here I'm Dying。
小清新了，
对，这小清新。
你怎么跨越这么大呢？
这首歌就是，一听就一股如沐春风的感觉。虽然他那个从他歌名上，可能这首歌不是一个，他那歌名的意思可能并不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首歌哈，但是那个音乐带给你的感觉真的就是特别好、美好的一种感觉。
Song to set me free. Nobody writes them like they used to, so it may as well be me. Here am I now after hours. Here am I now on a bus. Think of it this way, you could either be successful or be us. With our winning smiles and our hands, with our catchy tunes or words.Now a photogenic, you know, we don't stand a chance. Oh, I'll settle down with some old story about a boy who's just like me. Thought there was love in everything and everyone, you're so naive.Reach a sorry ending, they always get it in the end. Still it was worth it as I turned the pages solemnly and then with a winning smile the boy would
not even. 我跟可乐咱在几月份的时候还去看那电影了，
嗯，四月份吧，
四五月冬天了，我们俩还去看了那电影
God Help the Girl、那个电影，
就是这个主脑
Bella and Sebastian、
的主脑拍的、
嗯、
然后歌全都是他的歌，
导演、
嗯
哦、
我们俩专门去看。
他是不是苏格兰的？
嗯，
苏格兰的、
苏格兰独立民谣。
因为其实这个 God Help the Girl 是他大概2009年的一个 project， 就是说他写了歌找了不同的人来唱，
嗯，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好像也挺好玩的，拿来讲个故事，就开始就着手做这个电影的事情，然后最后就拍出这个电影。所以 God Help the Girl 无论是那个唱片还是说电影，基本上所有歌都是由别人来唱的。
嗯，还真挺好听的、电影好看哈。
嗯，
对，你刚才因为你说到这个女网友，然后我其实也差不多，但我们那个都是就北京广州，尤其是北京一哥们儿叫哥特，那时候在高迪论坛，然后他带着我，也是一哥哥，我们每周或者隔一周去新街口买盘什么，都是他带着我去，他跟着另外一哥们儿，然后我跟着，我忘了我这边还有没有别的人，然后就从他那儿我知道了 4AD， 因为原来是不知道的、然后他带着我听的，他说你听听这个，然后知道了 Cigarettes， 然后后摇就开始听这些，然后还知道那种哥特黑金。或者是那种大贵那些，我都是从那哥们儿、那哥哥教给我的啊，就说你听听这个，你听听那个，然后真的是就是身边的人会帮你开拓新的世界的那种感觉。
那其实有时候你一堆人坐在一起，可能大家喜欢的类型有一样的有不一样的，
嗯，
那大家在一边聊，因为其实那个时候还真的挺年轻的，大家都很喜欢把自己听了什么东西全都甩出来，
对对 对，
然后都听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哎，你下来你会收获不少东西，而且你还会真的想去，哎，听一听他到底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的，可以听一下好听不好听。
嗯，就是大家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很少有这样的，就是真的是特别热烈的讨论这张唱片或者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我有好多年没有、好像没有这种经历了。
是在打口摊上讨论
各种讨论，
就是私下就是说、
或者是
可能约着，就当时
或者在网上、
有论坛，可能论坛的约见就是说、一起去买打口碟然后买完之后大家就去那种路边摊，就 就吃
对对对对
吃个吃个随便吃个饭也很便宜那种，然后就噼里啪啦一起
就真的是现在好像真的就没有。而且我觉得那时候你说那时候也学生，就自己写点稿挣点钱什么的，就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买碟。
嗯，
就真的是那时候我也不买衣服也不画，就什么都不弄。
嗯，
就所有真的是所有的钱都来买 CD 买 VCD， 那时候还没有 DVD 的时候。
我想我爸妈至今也不知道那个时候给我的钱都拿去干这个了，不然恨死我了。
对，就现在想想还真的是，就我现在想想还挺惭愧的，因为现在这后来挣钱了，但是你说，在澳洲20多块钱一张 CD， 反正我就好少买了，就觉得。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就
因为其实现在
悲哀的那种。
现在买碟有时候
是为了纪念，是吧？
对，为了一个纪念或者收藏。有很多碟买回来，我基本上都就拆开翻一翻，然后就封回那个塑料袋里面，
对对对，
就封好放着。
这我亲眼见过你 ，Sigur Rós 是不是就是这样？
对对，
那天在上我家听歌，啊 ，DVD 是吧？
对 ，DVD 全部都是。
那个塑料纸还在呢，然后小心翼翼的拿出来，再小心翼翼的塞回去。我靠，我都服了，嗯，真的是。我记得对啊，我买打口还买过盒儿，你知道吗？就是特便宜，才几块钱，有 Massive Attack 那种特别装的盒儿，我都给买回家，就还挺好玩的那时候。
你现在想起来，其实那个时候买打口那些日子也挺难熬的，那些打口店都是又黑乎乎，
又热，
就在里面熬了一个下午，汗流浃背的，然后哎淘了一张出来，还要跟老板抢，老板说我不想卖这张，然后你要跟他磨了半天，那个时候平均一张大概就20块，你还得掏40块钱买了那张碟回来，好像打了个胜仗一样。
对，然后淘了张圆盘，哎呦，都不知道多高兴了那种。
其实我到后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圆盘了。
嗯，哎呦，你没去过，就我们那时候特别向往的地儿，就是什么汕头啊，什么，据说按吨按斤走，然后就特别向往那地
方。按吨走，
你去过吗？你也没去
一个箱，没有没有，但是他们会到货了就跟我说，然后就去大仓库里面去翻。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一个集装箱大概也就是2万块人民币，然后里面的 CD 就其实有时候也要看运气，如果里面的尖货多的话，你那一箱2万块回来，那一箱能赚个7-8万也是有可能的。
嗯，
你那时候在那么前沿的地方，你没想过倒腾这个东西？
没经历，
太单纯了，那个时候没想着说像这种，当时其实还很鄙视这种充满铜臭味的这些行为。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还特别喜欢买日本的
啊，日本版的，
就是质量特好，
特别贵，
书，
而且会
多
个一两首歌。
嗯，对，那时候就日本版就是尖货。
哦，说到这个日本版，我大概我大二的时候有一次跟我妈去日本玩，然后有一个自费项目就去迪士尼，那所有人都去迪士尼了。我说我不去干嘛去了，我去逛唱片店去了，然后跑去买了一张坂本龙一，然后那张坂本龙一还当时还挺贵的，那张坂本龙一划回人民币200多块钱，应该是我差不多是比较贵的，差不多最贵的，当时我买过最贵的唱片，然后全车人都觉得说哇，这小孩有病，就去好好的去迪士尼，那么拿钱掏钱跑去买了一张 CD， 有什么好听的？看封面不认识。
嗯，
哎，那个时候不是后来就是有很多盗版商出来了，
嗯，
他们会做那些特别
嗯
特别小众、特别少人知道那种东西，
嗯，
盗版就都出来，
嗯，
那些你们买
买，啊，
买，因为就看
没有别的渠道，只有这是你唯一的渠道了。
而且有时候你要分。始终盗版还是相对便宜的，有时候
十块钱
三张，我都能淘到什么的 Q 啊，
嗯，
就那种级别的，那我肯定还是先买个盗版，因为真的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钱，
嗯，
你天天淘打口，我每次回宿舍背了一书包的碟回来，我的室友们都把我当疯子了。
嗯，我还认识一姑娘，就也是广州媒体，但那时候做广告，然后在之前。他就专门给盗版商写文案，
哦，
他是写电影的多，而且就是各种给盗版商那种叫什么创意嘛，还是叫什么 就是有那种大盒装、
那个、
你知道吗，比如说兄弟连、
哦、
那种大盒装，他就他们先看国外的，比如说那种出了大盒装，然后他们就开始还各种设计包装送东西，
对对对，
就是他们就负责这个，然后写文案就挣的还不少呢。
嗯，
就还我觉得挺神奇的一个行业啊。你要说什么？
我们哦，哎，他们那是盗版的 DVD 那些，他们设计不都是抄的国外的设计吗？他们还要自己设计？
有那个精装版，
对，精装版不是抄的吗？
嗯，有抄也有那种，
嗯，
就特别逗，我觉得还要从事这种行业的。
他是不是后面那个什么内容简介就是他们写
的？对对对。嗯，那时候其实好多人还写那盗版的那些内容简介、乐队介绍写的还行哈、啊，
嗯
这还不错，还算是本着负责的原则那个，对，说出来的，对。然后说到这乐队简介，后来我就不开始，开始订英文杂志了，大概是上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吧，大学快毕业快或者是工作第一年。就开始，然后也是就是那时候前男友他们唱片公司老板，
嗯，透露一下前男友是干嘛的？
他对，唱片公司的。那时候的老板他们是做许巍那个复出以后那第一张唱片的，就你天津那大佬。然后那就有时候老聊天什么的嘛，他说那你可以看看那些杂志。我说上哪儿买去啊？他说你上那个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能订。我说真的吗？因为那时候好像都是内部的。他说我介绍你去，你就说是我的，我介绍去的就能订了。然后我就因为就在我们家旁边，就跑到那办公室里特别破那种国营单位，你知道吗？
嗯。
然后就说订了一本 Q， 订了一本 Spin， 因为是、
哦、
我还特别聪明，我订一个英范儿的，订一美范儿的，但是没订 Rolling Stone， 也没订 AME 太贵了，因为它好像是。双周刊还是一周刊吧，你可以。
AME 明显是厚很多。
对啊，而且它出的太频繁太贵了，就开始订这些音乐杂志，然后我就直接甩开了中文的，就不怎么看了，就开始全部看那个英文的。那 Q 订了好多年，我那一年是一两千块钱，那个时候一两千块钱，我一个月那时候才挣，刚上班，一月四五千块钱的时候，然后钱就都拿来也是干这个了，订了好多年。嗯，那可能快到我出国还一直都在订。
我那个时候是直接有就地理位置地理优势了，就有机会去香港，我就直接到香港买去了。
嗯，
因为当
时那些英文的都香港
都有那个香港的HMV，
嗯，
是简直就是我去香港的一个必经之地、
嗯、
简直就圣地，以前是圣地，每次去反正我妈就去逛街，然后就把我晾在那两三个小时，我妈回来我还不太愿走那种。
对，
然后因为当时就我妈就告诉我说你今天有多少钱你可以买 CD， 然后就哇先逛一圈听一圈，然后开始算数，你这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哦算钱只能要这几个，哦只能要三张四张，那要挑。
嗯，是，对，大概就看杂志，基本上我就开始那个。后来音乐之夜哪年没有呢？挺跳的，
02年。
对，
零二零三年。
嗯，然后我就直接换成看英文的，就立刻眼界又开了那种感觉。你呢？
我杂志好像，我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接触第一网络已经开始有，但是可能听歌主要还不从网络上听。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网站叫摇滚年，你听过吗？
好像听说过。
那个网站特别有意思，就是它几乎每一张摇滚专辑它都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它给评分打星，你知道吗？就有点像现在豆瓣那种感觉，但是它是自己办网站上自己主观评的。那时候经常会参考他们的那些评分什么的去那个什么看看听听哪张专辑。嗯，然后对我，然后那时候买的可能也买一些打口，但买的不算多，因为那时候真的盗版很多，然后网络也有一些，对，网络偶尔也能下到一些很
那时候已经有电驴什么那种东西，那不叫电驴，那叫
什么？So
Sick。 哦，对对对对对 ，So Sick， 对对对，
现在还有，
真的吗？
嗯 ，So Sick 还活着。
那个也是我那个论坛大哥教我用的。
嗯、
so Sick。
那些开始都是先听别人介绍推荐怎么样，其实到后来慢慢就。基本上就自己听自己的了， 就觉得其实大概也能摸到，就是说自己喜欢点什么东西，就
对
啊，就都是自己去找东西。
我不知道你那天看没看，就是有一个科学报道，就是说大概是你就是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就是说青少年时期你的那个听觉，就是可能别的不算啊，别的审美不算，可能就对于音乐方面的审美，大概是在你 teenager 就十五六十七八的时候，基本上就给你铺底儿了。
嗯，
当然他的意思不是说你就永远这样了，比如说那我那时候听金属，但我后来转去后摇，转去别的不啦不啦不啦，但是就是说你基本上有一个基本的审美的底儿就在那儿了。
嗯，
然后他说其实这个是根据好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他好像说十二三岁的时候，其实你听的东西基本上是你周围人的东西。
嗯，
因为就是他说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嘛，你需要 fit in， 就你需要找到你在社会中的那么一个位置，小团体，然后所以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听什么你基本上就跟大家一样的，但你到十四五岁之后你就开始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了，然后就开始知道啊，我什么时候什么是我喜欢，什么时候我不喜欢的。基本上到二十岁，他说这个，反正他找一个神经学什么脑神经这个那个，还有精神学的那个专家，就是来说，基本二十岁你就大概定型了。嗯，当然他说，嗯，所以为什么就是人越大越难去接受新的东西吧？
嗯，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有的人那不能说全部都是这样了，但有的人可能。嗯，就像你就特别爱喜欢新鲜的东西去听什么什么，那有的人可能就止步不前了。就是
其实我有朋友跟我说过，我听歌总的来说偏甜。
嗯，
就是说
甜很正常，我觉得正常人都喜欢听好听的歌，谁整天喜欢那巨难听无比的呢？
因为我觉得我
好听，每个人他的看法不一样啊，对吗？你就觉得重金属好听，对吗？那个什么，
但我觉得真正好听的还是所有人都会觉得好听的。
嗯
嗯，
就像什么老的 Beatles 的经典，什么就像 Britpop 那些经典中的经典，就你放给一个普通的就从来没听过的，他可能也会觉得他不难听呀。
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特有意思，就是人跟人对这些歌的反应特别不一样。比如说我后来交一女朋友哈，我就特想影响她，给她听那时候当时我第一次听爱的不得了，比如说就刚才说 Belle and Sebastian 那些，然后 Blur 的那什么，
那姑娘应该挺喜欢小清新。
对啊，哎，不是，她给我的反应，我就让我特别有挫败感，就是她会说哎挺好听的，但是完了，你比如我期待的反应是什么？比如我当年我如果听了一个好歌，我得问她，哎，这是哪个乐队啊，对吧？歌叫什么呀？然后我以后好去听更多这种歌嘛，他就完了，好听，句号，这就让我特郁闷。有的人真的是这样，你觉得哎，这歌应该是个人就爱听了，那他就那种反应。
但是这倒没所谓，我们家现在那位整天还在骂我土鳖呢。
你记得我当时有一个女朋友，也就在我就喜欢这些。就最狂热的那个阶段，我女朋友是当时广州一个叫做广州视窗，
这你都能说呀，
的一个音乐版的版主，就还挺牛逼的一个姑娘。但她是比较偏向于一些像死金啊大卫就走金属那一套，
有一票人。
然后我可能当时可能会听电音或者是爵士比较多，那我们的交集大概就是一些英文的，对英文的东西。但我觉得这样挺好，其实就说大家一起聊一聊，就还是有挺多东西聊了。
对，我觉得我虽然我整天号称也被我们家那位嘲笑说你这个金属妹什么什么的，但是我那天我们家搬家，去年春节的时候回去，我发现我的唱片金属好少啊，全是Britpop特别多。就Britpop大概占据也不是Britpop吧，就是英国的乐队，那真的占了我有五分之三都有余的那种。我发现怎么会是这种情况，就是发现虽然你好像我好像整天说，但是可能听得更多的还是这一票人是吗？ 反正就是现在一听那时候的老歌还是特别激动，
嗯，
特别激动那种。就你最喜欢谁呀？ Radiohead。
嗯， Radiohead 跟 Blur，
我是 Oasis 和 The Bird。
哦，你喜欢 Oasis 比 Radiohead 强是吗？
嗯，
哇靠。
嗯，就是我特喜欢他们那魂不吝，就是爱谁谁，就是骂死你，然后整天就是吊儿郎当的那种劲儿，我觉得特可爱，就是歌又好听呗。那时候，嗯，就特喜欢。然后也那个时候，嗯，刚工作一两年的时候，他们在香港开演唱会，你去了吗
？Oasis 没有，没有。
然后我们一票人本来说去香港，后来一看，哎，泰国有音乐节，还有 Placebo 啊，什么一大堆乐队，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杀去了泰国，然后有幸看着了 Oasis， 就觉得，嗯，趁他们哥俩还在同台的时候看了，就觉得还挺好的。那时候，对，那时候攒钱，我要就是攒所有的钱买碟，还就出去看演出。我去香港的两次，都是为了看演出去的香港。然后出国也是，都是为了看演出，就是攒钱，嗯。
对，说起来那个到后期的时候，也不叫后期啊，就也还是狂热期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试过很迷恋某一个地方国家的这种东西？反正我曾经是有段时间是对北欧的音乐是简直像发了狂一样的喜欢的。
嗯，我可能。刚上大学特迷恋西安，因为有郑钧、许巍、张楚这帮，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神奇的城市。然后大一那时候坐着火车挤着都没有座，就坐在那叫什么走廊，火车的走廊上，去了趟西安，待了几天，跟一姐们儿，一个迷恋郑钧，同样迷恋西安的一上海姐们儿，对，然后那个，但是后来，但是你说我也特喜欢北欧。但我觉得咱俩可能迷的那个角度不太一样。
对对，我北欧给我比较影响比较大的是，就像啊 post rock， 但其实 post rock 其实不多，也就是冰岛的那个 Sigur Rós 还有 Moon， 那更多的是那个电音跟indie pop， 就是现在说的小清新，
嗯、
因为你像。当时的Kings of Convenience 啊，
嗯、
Club A 这些都是北欧的小清新的，我觉得就叫大神了。The Cardigans，、
嗯、
我的女神Nina Persson 所在的这个乐队，那还有一些电影，像什么 Roy Sharp 啊、Cobb 啊这些，全部都是在北欧那边出来的。而且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点比较愤青嘛，就觉得哎呀，你看人家那边福利有多好，环境有多好。就开始已经想到这些东西去了。
对，但我有 post rock， 我有后摇，还有 Bio 什么的那时候。
啊 ，Bio。
嗯，但是我另外一盘就是黑金呐、
啊，
什么哥特金呐、啊，各种。
啊、Nightwish。
Nightwish 啊，然后那时候又特浅薄嘛，就喜欢那个 HIM 那一个。
啊。
芬兰哥特王子那个，然后对那时候。来悉尼的第一年，这个假期就跑去挪威，跑去，然后专门去芬兰，然后因为传说他家是开那个成人用品店的，就是他在芬兰赫尔辛基老家，然后还幻想着说能不能找一找，但后来因为那时候网也不是就是不像现在那旅游的那些都那么发达，然后也没，然后但是就在芬兰的一个。倍儿酷的唱片店买了一张他的特别版的双张，以示纪念，就是来过了，来你的老家看看你了，对，就那样，嗯，那是一个人，就北欧，但是我那时候没去冰岛嘛，去了挪威、瑞典和芬兰，就真的是一个特仙儿，真的太仙儿了，那个那一片地儿，但是冰岛肯定是下一个目的地吧。嗯，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没有，没有，那是夏天，没有黑夜，就是永远都亮着。
嗯，
然后住在山上，在挪威的一个小镇上，然后就一个人在山里面上山下山，就看着挪威森林，然后就听着歌，就 特就是你就真的我后来说怪不得那儿怎么自杀率那么高，真的是特别尤其是一个人就特别那个有自毁倾向的那种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边不福利特好吗，特富吗，怎么还爱自杀呢？
他你想他冬天就是全是黑夜，你看不见白天、看不见太阳，有好几个月只能看见，每天只能看几个小时，就是太阳升，就是每天的那中午就像是我们的傍晚一样，就太阳嘣就落下了，就是这种吧我觉得。但我记得我在挪威各种半夜走，然后听着哎能那一会儿放呗，就是听着 Pink Floyd 因为其实本来说咱们挑跳歌哈、放什么，我就纠结了好久好久好久，我靠那么多乐队那么多歌我放谁呀、然后就什么都舍不得，但是忽然就不知道哪根筋就忽然想起了这个 Wish You Were Here， 然后就我到现在都是就不管在什么场合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只要这前奏一响起来那噔噔噔噔噔，然后就鸡皮疙瘩嗷嗷起，就快哭了那种感觉。
我现在看着你看你鸡皮疙瘩什么时候起啊？
就马上已经起来了，你这不还没出来呢吗？就然后就那个时候听着这个 Wish You Were Here， 然后但是我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就是那个特别难忘的经历。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这 DVD， 就有一个纪录片，就是讲这个这张唱片的制作的过程里面的故事什么的。就他以开头是他们复出2005年的那场吧，Life A 是哪年来着我忘了，为开头，然后结尾又回到那个，就是你就看他们分分合合死了人啊、那时候还没死呢，就分分合合，然后来了走走的来，然后呢还打官司嘛那个时候，然后到了2005年的时候2006年，就几个老爷子就是第一次同台，20多年以后的第一次同台。然后我当时一看那个，哇，真的就狂哭，真的是狂哭。就其实你说我也不是平克的粉，就是他们专辑我还都没听全过呢，但是就我觉得
没，主要是那首歌一响起就马上有代入感，
对，各种代入吧。而且确实一个伟大的乐队，我觉得比起其他的我喜欢的可能他们是太伟大了。所以
其实有时候我会想，我们现在经常听歌还是比较喜欢听以前的那些歌，或者说风格可能比较靠以前的这种东西。
对，
然后我有时候想是其实我们并不是在听那个歌，而是在找回一段我们那个时候的一种记忆，或者是年华，或者是时光这样的东西。对，其实就好像说现在有很多新人嘛，新歌新乐队，然后也挺出名的，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这东西什么破玩意儿这么难听也能这么红，但想一想其实可能只是我们现在并不太去愿意喜欢这种类型而已。
也不是，它确实没有原来的好，你不觉得吗？我就是说比如说你近5年里面有哪张唱片是你听过超过20遍的？
不是，
就从头到尾你能听过超过20遍吗？你近5年你能
你能
完整的唱出？
年轻一代能吗？年轻一代听超过了多少遍，然后他再过10年他就会怀念现在这些歌。但是有可能现在歌确实整体水准确实有下降，比如说我们现在还会听60-70年代的，对吧，70-80年代的，可能整体会有下降，但是他毕竟一个年代的人还是有一个年代喜欢的东西，
有可能吧。反正我觉得我这几年唯一听过超过20遍的就是 The XX 叉叉，他那两张真的是放在车里面各种走着坐着的听了几十遍的两张。
Amy Winehouse 算，其实我也听了挺多遍
的。啊，真的吗？
啊， 他的他其实已经是他去世之后的那张唱片、
嗯，就真的太少了。然后你就连一首歌能从头唱到尾的，好像都很少了。但嗯，可能也是因为那时候咱听的东西太就资源太有限了，就来回来去老是那些，
嗯、
就自然记住。
就其实现在东西就因为科技的进步，这种信息啊资源太容易得到了，
嗯，
所以
就不珍惜了。
就等于说我们以前买这个唱片，我们会扒出来好好的看里面。几乎把每一行字都看烂了，那现在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会这么做，就更不要说还有没有多少人现在愿意去买唱片了。
嗯，但是他们我看了不止就一个国家的什么报道，不同媒体都在说现在唱片其实还在回潮，
嗯，
尤其是黑胶。
对对对，黑胶现在
回潮得很厉害，
又重新又变回了一种时尚还是什么样的东西，你就看唱片店明显的黑胶唱片就多了，而且现在的明星或者是歌手艺人他们发片很多都会有黑胶版本，但那个坑我是不敢踩，那也是一个无底洞。
慢慢踩一下没事了，你都已经
我已经在不止一个坑里面，所以那个坑不敢碰。
还好还好吧，嗯。
然后后期又有一段时间我又好喜欢这个南美的东西，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有波萨诺瓦。
哦，那个
就波萨诺瓦还没有被小野丽莎弄烂的时候。就我有时候我是觉得就小野阿姨做了一件大好事，
但是
她也把某一种东西给毁了。
都是这样吗？就像陈绮贞老师后来红的时候，或者是还有谁啊，就不都是这样吗？
对，就当时还没有那个，就没，其实小野阿姨刚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她的歌挺好听，
嗯，
但慢慢我就发现我怎么现在满大街都是波萨诺瓦，就慢慢也就开始没有太迷恋那个地方的东西。而且确实我觉得波萨诺瓦这东西听多了是会有点腻的
啊，跟小清新一样
哦，对对。后来我听小清新也有点少，我是这两三年我又开始再重新听一听这个小清新。其实我是比较接受不了这三个中文字的，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叫 indie pop 不叫小清新。
对，我对小清新就还行，就还是我刚才说我对电子的那个看法，就不是我对他的看法，就是我对待他的方式，就是给我扔在一个当 background 那种 music， 就是你放，我觉得那种东西就适合，你不听它，就是但是它在你的空间里面，但是就我不会专门的拿着耳机特别认真的，但可能 Chemical Brothers 我还是真的认真听过的
，Big Beat 年代的，
嗯。就他，因为他重嘛，
嗯，
年轻时候他比较，他最是最接近金属或者是重型的范儿的，所以就听的可能还真的是认真。其他的都，那时候北京也特流行，刚开始流行那个摇头啊什么的时候。
哎，我发现这个 Chemical Brothers 还真的挺红的，因为，据我所知，很多人他也许对这些非主流的音乐并不是非常喜欢的，但他们都知道有个叫化学兄弟，就很神奇。
电台里也经常提他们。
对，然后就我刚才一说，我那广州哥们儿，他那时候网名就叫 Chemical Brothers， 然后因为那时候你上去你要登录名字嘛，但是因为有的人老换，然后呢我们就商量好了，然后他就叫 Chemical， 然后我叫 Brothers， 我因为找不着他们，我就说 Chemical 在哪儿Chemical 在哪儿，或者他叫化学，我叫兄弟什么什么，现在我有时候还一直都管他叫化学呢。
因为我到了澳洲以后基本上看的我最嗨的一场真的就是 Chemical Brothers，
嗯，
就两个小时我基本上就真的就使尽了力在那跳了两个小时，就即使到了后来那个阿明文 Buren 他那个开了十个小时的那个
阿爸是吗？到最后
对就开了，哦，没有阿爸，就 Chance 十个小时在那个一个很大的体育场里面，然后都没有那两个小时看 Chemical Brothers 那么累。
演出的事儿，咱们可以以后开摊聊，
嗯，对对，我们可以后面聊一聊在这边看的演出，就也太多好玩事了。
嗯，
刚才你们俩就是提到北欧，提到后摇，想起来我在开始听了一些摇滚以后，经过女网友的播点，点播，
女网友
播点，
然后呢，我就开始自己找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听了嘛。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就是，于是乎我后来就遇到了，我就开始听到了我后来非常非常喜欢，应该是中国可能最喜欢的一个，应该是我应该管他叫音乐家吧，就是窦唯。
艺术家。
嗯，当时为什么怎么接触到窦唯呢？其实是我宿舍里哈有一个人，这个人跟摇滚的关系在我看来是可以说是一个谜。就是他是一那种，他绝对不是文艺青年，文艺青年喜欢的东西很多他都不喜欢，他个性有点混不吝那种感觉，然后但是他经常会往宿舍里带一些很稀奇古怪的，当时我在我看来是很稀奇古怪的一些中国摇滚的磁带，比如扭曲的机器啊什么，反正我现在只能记得这一个名字，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些窦唯的带子，他也特别喜欢窦唯，但是我然后我就顺势我就会问他，你喜欢那个哎，你听欧美的那个摇滚吗？他说我不听。他其实不仅不听欧美的摇滚，他连欧美的流行歌可能都听得很少，所以我就很怀疑他买这些带到底是想彰显自己个性，觉得这个很酷，还是说真喜欢这个？
没有人就真喜欢呀。
我是有点怀疑。然后他也说他喜欢窦唯，我也是，他到底是喜欢他的音乐，还是觉得这人很酷啊，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娶了王菲。
对，他也喜欢王菲，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有，但是所以说我那时候我是有点看不上这个中国的摇滚的，所以他那些带子我从来没想过要去听，包括窦唯，我认识的窦唯也就是
黑豹
那两首大口水歌，我也没觉得那多牛逼。但是有一天哈，我从家里回到宿舍，就看他在拿着随身听在那听歌，他是跟我看见我进来就跟我说，哎，你来听听这首歌。我拿过来一听，是这个窦唯的一盘磁带，他那专辑叫《幻听》，里面的是这首叫做《暮春秋色》的一首歌。可以说这个旋律哈，一开始就可以把你带到一种意境里。我当时就静静的把这首歌听完了，听完之后呢，感觉就是哇，怎么这么牛逼啊？就是说，没想到窦唯做的是这种音乐哈，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很正常就顺理成章的把这个幻听这张专辑翻过来调过去听了无数遍。后来当然也是从网上了解到这是一张有点偏后摇滚风格的专辑，然后当然我后来也是从他那听到又听到了山河水、艳阳天那些磁带，
就是艳阳天是之前的，
对、
嗯、
然后包括后来真的听了他的东西听了越来越多，包括他后面逐渐的不再唱歌了，他的那些纯音乐的专辑，也都听了，但是总体感觉就是说，论整体可听性上来讲，最好听的两张专辑吧，应该还就是《幻听》和《山河水》。
我其实窦唯单飞以后，我就对他就是爱，就是特别爱的那种，
嗯、
但是不是像对高旗那种爱。
嗯
就黑梦那张多好呀，那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好。然后对，然后我知道什么 Peter Murphy 也是从窦唯那儿，因为大家都说那时候的窦唯特喜欢这种，然后我才去找什么是 Peter Murphy 啊、
嗯
哦、然后就知道另外那一票，就又打开了另外一世界这种、
嗯、
后来艳阳天我也特喜欢，而且我就插一句，就是我觉得王菲那张浮躁吧，
嗯，
我觉得是，
就是窦唯，
我觉得就是王菲，就是无法再怎么，再跨越，或者是华语女歌手里面几乎无法超越的一张唱片了、
嗯。对，在这里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两首在幻听里的歌，一首就是现在这首《暮春秋色》，一首叫《望天下》，
嗯、
尤其推荐给还在上学、课业负担比较重的学生们。因为当时我真的是在大学每次期末考试突击复习的时候，每次学的头晕脑胀，一脑袋浆子。
这样呢？
啊，
你大学学成这样啊？
啊，对，我就是考试前突击嘛。每次学的实在学不下去，我就会听听这两首歌。这两首歌真的有很强的醒脑的功效，每次听完立刻就觉得神清气爽，马上就又有精神继续学了。那个现在我其实之前一直有点犹豫这首歌要不要放，因为这首歌其实比较适合静静的完整的去欣赏，但是 既然今天肯定要提到窦唯，我认为，而且提到窦唯，肯定要提到这首歌，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可以尤其注意一下最后那段特别销魂的吉他。
好多，像窦唯啊什么的，就是他们这种转变，我觉得挺好的。
嗯，
就是像张楚啊，这些就是从那个时候的他们，然后很自然的过渡到了现在后来的他们。好像好多人，我就特别不喜欢好多人就说什么，你怎么就不那样了，不那样了、
啊？
我觉得人都会长大呀，你每天都是不一样的你。那全人的是细胞是多少天就重新换一遍的，对吧？你怎么可能要求一个人永远是那样的呢？
窦唯可以到后来就是幻听之后又出了一张
成仙儿了也。
对，幻听之后他又出了一张《雨欲》，
嗯，
一张，这应该是他很长一段时间以内最后开口唱歌的一张专辑，然后就开始不再唱了，都是而且是越来越小众，越来越自我。很多都是跟那些乐队几哥几个即兴玩出来的东西，
嗯，
所以那样的话势必就降低了整张专辑的可听性。但是即使这样的话，他后面那些专辑其实几乎每张专辑都有那么几首非常意外的好听，那种就是没想到，哎，这么做的音乐竟然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所以他前面的专辑，如果说那些唱的专辑你是可以完整的听下来，很舒服，很过瘾。那后面那些纯音乐的我基本上就是挑着听的。而且就是说他后面不唱歌啊，可能很多人的理解就是窦唯不想让这歌词限制了人们对他音乐的理解。这个想法其实从他前面的专辑就有迹可循的，因为他从山和水开始，他那些歌词就非常有意思，就是他那些歌词已经意义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尤其是幻听特别明显，你看歌词你根本不知道他说的哪儿也不挨呢。啊，是吗？后摇，其他后摇也都这样。
基本很少有唱的吧？有，但是
有唱，
不是
极少。
他问题是他唱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
对 ，Sigur Rós 就是自己发明的语言。
Sigur Rós 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他的语言是只有他们自己能懂，
而且也不是冰岛语，就是他自己凭空哥们儿想出来的。对啊 ，Sigur Rós 这场演出也应该是最好的。就是圆了今生的梦的那种哈，
嗯，
也是我们两个在家，他女朋友，我们仨去听的，就觉得看完这种乐队，你就觉得
就见过神仙了。
对，就是觉得我能活到现在，然后没死，然后耳朵还能听见东西，然后能站在这儿听，然后觉得已经很满足了，就人生没有什么。
就这些可以留着以后我们聊聊，
对
演出的时候我们再聊一聊
这
个。那随着这个窦唯的这个幻听专辑里面的这些歌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也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其实聊了两期的节目都在聊了我们是从小到大是怎么听音乐的这个东西，到最后其实我想聊一下听了这些年的这些音乐对我或者对大家有些什么变化。那至少对我自己，我从这一个阶段去懂得了很多一些包容的东西，因为从早期的 一种很盲目的一种排斥，然后到了就是那个时候我说流行歌都是垃圾的阶段，到了后来慢慢去接受别人不一样的看法，就说哦，就歌这东西其实我有我喜欢听的，你有你喜欢听的，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就说爱听的人
不同不相与谋呗，
对对，但这个不妨碍我们交朋友或者怎么样的，那人反而就变得更加的包容，更加的能够容易去接受别人不同的观点。这个就是我这些年听音乐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
对，其实就你时间也这么短，其实还有好多好多都没说的，但是也就是其实回顾一下吧，几个人找找相同和不同的回忆，然后因为那个原来我们做杂志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 You are what you wear， 就是你是你穿的那个东西，但其实我们好像更相信的是 You are what you hear 或者 what you listen to， 就是你听什么然后变这些东西让它你就变成了现在的你，现在的我，就可能没有这些音乐我们就换成另外一个人了，我们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了吧。我觉得对啊，就是一个简单的回顾呗，瞎扯一扯。
今天反正希望跟我们有过类似经历的能够找到一些共鸣，如果跟我们经历不太一样哈，希望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吧。那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哈，都是特普通的这种。
对，
就是、
没有人这么说，没有人
千千万万都一样，千千万万都一样的，嗯，
对，
嗯，也没有什么特别牛逼或者特别什么的。
行，
嗯，
行，那个希望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后面还有很多好玩的主题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哎，拜拜。